神设立教会领袖，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，装备信徒，建立教会。
作为属灵的领袖，必须忠于托付，不断操练学习，好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
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了，非常欢迎您的收听，我就是郑子民。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领袖侍奉与训练这门课。感谢神啊，他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他。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呢？然而神却不嫌弃我们，反而把他的教会交托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承担这个重任，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才干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。因此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忠心的侍奉神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重点。上一课我们所讲的题目呢，就是如何使教会增长。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怎么样可以使到教会有增长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增长的能力，第一是祷告的能力。我们要常常做到把祷告列为第一的优先次序。此外呢，也要倚靠圣灵而祷告。另外也要彻底的和恒久的祷告。第二是意象的能力。意象的意思是从神来的指示，是一个远见，一个理想，一个感动，一个负担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总的来说啊，意象就是凭信心领受神所赐予的远象，预先看见将来要成就的事情。我们如何可以得到意象呢？如何能够使意象成真呢？我们有七项原则是要注意的。第一，就是图像，有一个清晰的图像或者是信息。第二，心思，要全心全意的投入，促使意象的实现。第三，心灵，就是要祷告，直到您明白这个意象是神对您一生的旨意。第四，焦点，就是致力的实践意象。第五，组织，就是实现意象。第六，冒险，意思是要赢得意象的成就。第七，信心，意思是鼓励信徒以信心实行神所赐的意象。而第二方面是教会增长的原则。第一就是祷告，第二是帮助信徒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，第三是呼召人决志委身于主，并委身于教会，第四是以家庭细胞制度组成教会，第五是发展满足需求性的事工，第六是训练信徒成为领袖，第七是做拓荒者，不做定居者。以上所说的就是使教会增长的要点了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您是一个有意向使教会增长的领袖啊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是第十七课，也就是说还有一课，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就完毕了。不知道您学了多少功课呢？这个课程是否能够帮助到您呢？我盼望您来信跟我分享一下好吗？无论是您学习的心得或是困难，我都很乐意收到您的来信。记得要来信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行政了。有些人会认为啊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而行政是属事的方法，所以不应该用属事的方法去管理教会的。那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讲法呢？不错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 但是行政管理其实也是可以属灵的，因为行政管理也是神所乐意使用的方法。只要我们是用在神的心意当中，行政管理也是属灵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分几个方面跟您讨论这个课题。第一方面，我会讲什么叫做行政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讲什么叫做行政管理，就是教会的行政管理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会看一些圣经当中的例子，在圣经当中如何看这个行政管理呢？第四方面是行政管理对教会的重要性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好吗？就是行政的定义是什么？关于行政的定义，可以说各家有各家的说法。现在我只是挑选一个较为容易理解的定义来讨论一下。那行政的定义就是，行政是办理一个机构的业务及领导众人办事的方法和知识。我再讲一遍啊，行政是办理一个机构的业务以及领导众人办事的方法和知识。那根据这个定义啊，如果要达成机构的目标，或者说我们教会的目标，就要有以下各方面的重点了。第一，要有周密的计划。如果要达成机构的目标，或者我们教会的目标，就必须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。第二，要有资源的配合。这些资源就包括了人力、财力和物力等。一个机构或者是教会必须要配备适当的人、财、力等资源，目标才可以达成。第三，要建立合理的组织。一个机构一定要有合一的组织，例如各个部门，如何分工等等，才可以达成目标。第四，要有有效的方法。做事情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样的，然而不是每一个都是适用的，一个机构要找出适合他们的方法去推行工作，这样工作才会有果效。第五，要有正确的和积极的领导。那一个机构的领导是很重要的，领导人往往是成败得失的主要原因、主要因素，所以领导人一定要有正确积极的领导，才能够激励下属的工作的。第六，要有良好的沟通。机构内部的各个部门和个人呢，都要有良好的沟通和合作，才可以有良好的工作果效。第七，要提高个人的服务精神。机构内的人要忠于工作，不计较代价的付出，那么机构的目标就可以达成了。第八，要顾及到人员的需要。机构的领导人除了要求人员有服务的精神之外，同时也要顾及到人员的需要和利益。当他们的需要得到关心之后，他们自然对机构会更忠诚、更积极的工作。最后第九，就是要不断的改进。一个机构一定要不断的谋求改进，那这个机构呢，才会不断的进步的。刚才我讲的机构呢，可以是一个团体，也可以是我们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就是行政的定义和包含的重点了。总的来说呢，行政就是一个有系统、有组织的方法、工具，让一个机构或者是团体，就是我们的教会啊，去达成目标。那这个定义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因为教会呢也是一个团体，教会也是有目标的，教会的目标就是传福音和培育信徒。教会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啊，除了要倚靠神之外，还要有一些有效的行政管理去达成这些目标的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会与您分享一下教会行政的定义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 是由信徒所组成的。神把恩赐赐给信徒，目的就是要信徒各尽其职，建立教会。然而，如何建立教会呢？就是要透过组织。所以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但同时也是一个组织。组织的意思就是把不同恩赐、不同功用的信徒和事工配合起来，例如是讲道、布道、关顾的恩赐和敬拜、团契、教导等等事工来建立教会。教会既然是一个组织，所以就要有行政了。现在让我们看看教会行政的定义吧。教会行政的定义是这样的：教会的领导者带领信徒设立合乎圣经原则的目标，激发信徒运用属灵的恩赐去达成目标的一切过程，包括了领导、策划、组织、评鉴、解决冲突等等功能在内。然后再重复一遍啊，教会行政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的领导者带领信徒设立合乎圣经原则的目标，激发信徒运用属灵的恩赐去达成目标的一切过程，就包括了领导、策划、组织、评鉴、解决冲突等等功能在内。那由这个定义呢，让我们看见行政在教会的属灵的圣工里边是有它的很重要的地位的。教会的目标是否能够有果效的达成，那就要看教会是否可以有效的使用这个行政了。另外呢，行政在装备信徒的事上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教会的行政与其他机构组织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这个分别是什么呢？我们讲啊，一般的机构，例如是一家公司，它的任务呢是完成事情，公司的任务是完成事情，而教会的行政呢则是发展人。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啊，公司是完成事情，而教会的行政呢是发展人、建立人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无论是传福音、教育信徒、建立新的教会等等，都是以人为中心的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教会千万不要本末倒置，只关心事工的发展而忽略了信徒的成长。所以教会的行政如果想要有效的话，领袖们必须要看重如何发展人，然后积极的去推动和发展，务求使到合适的人用合适的方法去做合适的事情。因此呢，我们作为领袖的要有牧养的心和智慧去带领教会，就好像大卫一样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就是诗篇的第78篇第70到72节。诗篇78篇70到72节说，要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牧养的心态是怎样的。这里说大卫按照心中的纯正牧养以色列人，这心中的纯正是指到大卫的灵性，他是一位信靠神的人。另外这里也说到大卫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，手中的巧妙就是指到管理的技巧，也就是行政的意思了。所以大卫属灵的领导就是灵性加上行政，这也是大卫有效和成功的领导了。弟兄姊妹， 让我们向大卫学习。我们作为属灵的领导，一方面要有美好的灵性，另一方面也要有管理的技巧，好让我们的领导是有效的。除了大卫之外，在圣经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证，证明神的仆人是善用行政去管理神的事情的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不能够在这里一一的与您分享，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吧。那这个例子呢，就是摩西。在之前我们曾经看过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，神如何的重用他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会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，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就记载到，摩西独自一人从早到晚审判百姓的案件，结果他和百姓都很疲惫，于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向他献祭，建议他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等等领袖，帮助他处理百姓的事。只有大的案件呢，才呈到摩西那里。结果这个方法非常好，除了令到摩西和百姓不再疲惫之外，百姓的事情又得到了解决，效率大大的提高了。这就是行政组织的果效了。叶特罗的建议就是一个行政的指示，这提示呢，就是分工授职，分为十人小组去处理事情。这好比教会中的长老、执事、部长、职员等等，他们分工合作的处理事情。而摩西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摩西的工作是什么。虽然摩西设立了千夫长等领袖，但并不是代表他没有做事情，而是做一些别人不可以代替的工作。这些工作就是领袖的工作，也就是今天教会领袖的职责和工作。这些工作是什么呢？首先是祷告。作为属灵领导的，一定要为其他的领袖祷告。摩西就是属灵的祷告者，他忠心地为各个领袖祷告，为以色列全会众祷告。我们作为教会领袖的，也需要做一个守望者，为其他的信徒祷告。第二，是指示和教导。摩西的责任是把神的启示训示领袖和以色列会众，好让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同样的，教会的领袖是一个教导者，把神的话语教导信徒，同时也是一个引导者，带领教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断的传福音，建立信徒，这是其他的人不可以代替的责任。第三，将领袖和信徒组织成工作的单位。换言之，领袖就是组织者，好像摩西一样，设立千夫长、百夫长等等领袖。千夫长管理百夫长，百夫长管理十夫长等等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借着组织去推动工作。教会的领袖也应当这样的组织起信徒去侍奉，而不是什么都是亲力亲为，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力量都是有限的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组织人去侍奉了。第四，为每一个工作的单位选拔合适的负责人。领袖需要有属灵的眼光，知人善用，人尽其才，所以教会的领袖也要物色人才，让信徒可以按照恩赐来侍奉神。第五，是授权与负责领导的人。领袖除了要物色人才之外，还要授权给他，让他可以自由地发挥才干的侍奉。如果叫他做事情又不肯放手让他去做，处处都在监视他，那么他就不可以发挥所长了，而领袖也不能够真正地减轻担子了。所以领袖要学习授权。第六，是提醒负责人。 重大的事情要与领袖商量。领袖是整体的带领者，一些重要的事情他需要做决定，所以负责人有责任时常与领袖沟通，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，而一般的事情就可以由负责人决定了。教会的领导人也是一样，要信任负责的人侍奉，要支持他们，让他们有信心的侍奉。但如果遇到重大的侍奉，那就要与他们商量，帮助他们做决定，这是领袖应当有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向摩西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，就是晓得知人善用，组织信徒，带领他们各按恩赐的侍奉神。在带领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让他们有信心和自己去做，但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侍奉，在重大的事情上给予他们意见，好让他们的侍奉有支援也有方向，好使得在您的带领下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。从以上的圣经例证当中，我们已经看见行政的好处了。摩西因为善用行政组织，所以就解决了他与以色列会众的一个难题了。同样的，领袖如果能够善用行政，对教会也有很多的好处。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行政在教会当中的重要性。为什么教会行政是很重要的呢？因为教会行政可以引导教会去服侍教会。教会行政可以引导教会去服侍教会。或许您会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啊，什么叫做引导教会去服侍教会呢？让我简单解释一下。第一个教会的意思是指教会的一个组织，而第二个教会的意思是指教会的一个群体。在上面我们已经提过了，教会是一个群体，同时也是一个组织，所以教会行政就是引导教会做一个完善的组织，借着这个组织去服侍信徒，甚至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这就是行政的功能或者是重要性了。换句话说啊，教会行政有以下几个重要性。第一，透过教会行政使教会肢体间的关系更加具体和有清晰的结构。意思是说，教会行政是把信徒按照他们的恩赐有系统的组织起来，例如是文书、财务、传道、关怀等等，信徒自然能够按照不同的岗位彼此搭配的侍奉，而教会的组织也因而建立起来，发挥各部的功用去推行教会的事工了。第二，透过教会行政使教会的事工更有方向和目标的发展起来。行政的功用是帮助教会订立一些具体的目标，如果没有目标，教会的事工就只会漫无目标的进行。例如是传福音吧，如果教会没有传福音的目标，信徒就没有传福音的动力，只是有空的时候才传福音，或者是传了福音之后不知道如何跟进等等，那么传福音的果效就不会理想了。其他事工也是一样，所以行政就是帮助教会为每一个事工定下目标计划，使各项事工按照目标进行，那么教会的事工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了。第三，透过教会行政使教会内部的组织井井有条的运作。各教会都会有它的需要，有不同的组织，就是按照它的需要而有不同的组织，例如崇拜小组、祈祷会、布道、关怀、财务、事务等等。教会行政不单只是能够组织各项的事工，也能够让这些事工按部就班的有条有理的进行，因为行政其中的工作就是立定计划和事工的时间表，让事工可以按计划进行。第四，透过教会行政使教会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联系和合作，达至合一的精神。好的行政能够协调各项事工， 让施工与施工之间能够合作无间。例如布道要与财政合作才可以善用金钱来发展福音的工作，或者是探访要与关怀合作才可以有效的关心信徒，这些都是属于行政的事情。虽然各样的事工的组织的功能有所不同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教会整体的目标了。比如说啊，教会今年的目标是装备信徒传福音，于是各个施工部门就要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了。比如说布道的部门要计划如何的带领信徒去布道，训练的部门要负责训练信徒去传福音，探访的部门要负责探访那些初信主的人等等。有些部门可能不是直接的与布道有关的，例如是事务的部门，然而他们可能要留心，当有慕道的人来教会的时候，教会的椅子够不够用啊等等。所以各个部门都要有很好的协调配搭，这就是行政的用处了。第五，就是透过教会行政，使教会所有的人才、资源、恩赐、时间等等得到有效的应用。行政的功能就是协调各样的资源，有效的发挥功能，以致能够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不会浪费人力物力，或者是架床叠屋了。最后第六，就是透过教会行政，使教会爱心的行动更容易落实，更能够实践信徒作为盐和光的功能，荣耀主的名。当各个部门的肢体彼此配搭服侍的时候，自然就要学习彼此接纳和关心，因此就能够直接的让信徒学习到彼此相爱的功课了。此外，教会的事工也要关心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因此当推动福音工作的时候，也自然能够发挥信徒的生命力，为主做盐做光，这样教会就能够荣耀主的名了。因此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善用行政，让行政成为良好的工具，帮助我们发展教会的圣工。行政不是万能的，但如果我们可以善用行政，就可以让我们的侍奉如虎添翼。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学习善用行政。在下一课呢，我们就会具体的与您分享如何做目标定计划了，也就是行政的重要元素，希望您能够留意的收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要结束了。我们有一本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，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向我郑子民索取就可以了。我们收到您的来信，会尽快安排把讲义送给您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